还有多少日子能够这样的平安的聚会？其实我们不知道。经上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正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他们。”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主耶稣也说了啊，这是主耶稣亲口对我们所说的话啊，因为他说他来的那个日子呢，有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们还正常的生活，对吗？他们还在田间工作，结果呢，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然后呢，有两个女人推磨啊，这表示在早晨啊，这个两个女人在推磨的时候，结果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还有呢，就是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对吧？然后呢，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人正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他们，所以圣经里边就用了这样的比喻，主耶稣自己用了，使徒们也在用啊，就是贼来偷你的时候，啊，贼来偷你的时候，是你绝对想不到的时候，那么他就忽然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要预备那个警醒的心，像防备贼来偷我们的东西一样的那样的警醒防备。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就发生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那么，按理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战争，啊，因为这个哈马斯的兵力呢，要对以色列的话啊，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青蛙和大象吧，对吧？也就是说，以色列只要抬起一只脚，它就没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战争我们知道，这个1967年的时候啊，以色列打过一个叫做六日战争啊，非常著名的六日战。那么以色列呢，这个一个国家打五个主要参战国啊，后边还有好多阿拉伯国家啊，只打了6天，啊，对方毫无还手之力。一开始以色列快不行了，对吧？但他马上就反过来，一下子把其他的这些阿拉伯联军啊，咱们中国人现在就是说围殴以色列啊，所以每次我听了这个时候，我特别兴奋啊。什么时候围殴以色列，什么时候呢？围殴的人就要倒霉了，对吧？围殴的人越多，他倒的霉就越大，因为他围殴的不是以色列，围殴的是谁？围殴的是与以色列同在的上帝。所以人再多，联合国你再大，这全世界的人联合在一起还是人。是吧？所以你跟上帝对抗，到最后倒霉的当然是人啊，你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这些历史，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啊，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些事儿，它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为什么它是这样的结果。那么现在就奇怪了啊，以色列打一个小小的哈马斯，居然打了今天37天了，对吧？今天早晨我看到新闻说，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进展啊，就他们还在慢慢的、慢慢的在挨家挨户、挨块地的去搜查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那么听起来呢，以色列真的叫做高射炮打蚊子，对吧？据哈马斯的报道啊，哈马斯的报道，现在死了1万多巴勒斯坦人啊，死了1万多巴勒斯坦人。那么以色列在这个加沙地带啊，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投下了光炸药多少吨呢？有人说有1万多吨的，有的人说2万吨啊。那么如果是1万吨的话，那就是说一个人头上1吨炸药，对吗？是1万人嘛，1万吨嘛，那就是每个人头上一吨的炸药。然后炸了多少房子呢？炸了13、4千间房子，是吧？那么也就是说，炸的那些房子比人还多，也就是说，人其实死的不多的。而且，这个巴勒斯坦人报的这个数字并不准确，是吧？特别可笑的一件事儿啊，说里边有3000到4000的儿童，占的比例在35%到40%。我算了一下啊。 如果是100个孩子的托儿所，不算太小了吧，是吧？如果要炸死4000个孩子的话，这样的托儿所得炸400间，哦，专门打托儿所，对吧？怎么可能死这么多孩子，是吧？所以呢，你想一想这个里边的谎言有多大，对吧？那除非是什么呢？哈马斯把所有的孩子都捆在一起，然后叫以色列的空军来炸，是吧？以色列当然不知道，以色列现在他们面对多么大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以色列是知道的，所以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平民的这个伤害啊。所谓的平民，其实那里边没多少是平民的，是吧？所以咱们曾经讲过，对吧？所以小兵张嘎、李向阳到底是平民还是士兵，这个很难说清楚的，对吧？一到了打仗的时候，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所以现在的战争呢，以色列没办法啊，因为他还有200多这个人质，不知道在哪里。他打了把自己的人质打了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战争就进行的特别的缓慢。咱们现在先不说哪一方正确，哪一方不正确，对吧？当然，以色列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对吧？无论他的哪一步都走的没有再比以色列更合理的这个打仗打得更加的这个仁义道德，你从哪个角度讲，以色列都没话说，绝对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要高出好几倍的这个什么？咱们回过头来想想，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是正义方，对吧？打死了多少平民百姓啊？日本人也好，德国人也好，意大利人也好，打死多少，对吧？现在我们说他们的战争正义嘛，对吧？美国投的原子弹正义嘛？这些大家都在讨论，对吧？所以现在大家，而且这个伊斯兰世界自己打自己，对吧？自己打自己，内部你比方说这个叫什么？叙利亚内战死了多少人，是吧？ISIS 这个伊斯兰国用刀杀了多少人，是吧？有谁起来谴责过？没有。现在全世界都在谴责以色列，是吧？联合国一次一次的开会谴责以色列啊，咱们中国也站起来谴责以色列，全世界谴责以色列，好不好，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在这里边，咱们基督徒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在这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让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是谴责也好，支持也好，干什么都好，你骂以色列也好，上帝说你关注以色列，关注以色列，这个就是上帝的目的。所以这一次的战争拖得这么长，一个小小的战争拖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现在还无限期的往下打，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呢，对吧？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只有一个问题，在咱们今天读的这个彼得后书的经文里边啊，彼得后书的经文里边3章8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主所应许的尚未成，也就是说，耶稣再来啊。因为我每次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呢就反感，是吧？说整天喊，整天喊耶稣再来，耶稣再来，对吧？喊了2000年了，耶稣也没来，到底来不来不知道。有些人说，可能还得2000年以后再来吧，说现在不可能来的啊，心里边就开始麻木了。所以主说，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下边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的主题叫做那时辰、那时刻、那日子、那时辰，对吧？那日子、那时辰有几次？那日、那时辰指的什么东西啊？因为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对吧？这那日子、那时辰就是主耶稣再来，圣徒被提那个时间，因为圣经上说那是眨眼之间的事儿，啊，是个瞬间的事儿。这个事发生几次？只发生一次，对吗？这个就好像人死亡一样的，只会发生一次。那么这一次是不能随便来的，对吧？现在我看到我的妈妈，其实我心里蛮难过的。啊，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又聪明又能干 啊，这个，现在想不到啊，也变成这个样子了，是吧？整个人老的啊，就几个月的功夫啊，就是老的不像样子了，是吧？那么饭也吃不下去，每咽一口饭，他的这个微信里边跟我们说，他说我吃一口饭啊，每咽一口饭像打一场战争一样的，这么的艰难，因为他大概里边的这个癌啊已经把他挤住了。后来我心里在想，哎呀，这一口气咽下去还真不容易啊，是吧？但是你再翻过来想一想，命只有一次，咽下去就没了，是吧？所以神还给存留时日，我不知道神还存留我的妈妈到底，她有什么心意，对吧？因为妈妈的生活有时候，当然这个话说起来有点残忍，也许我妈正在网上，我不知道啊。她自己也说啊，这个如果没有质量的生活，主啊，你接我去，对吧？我心里边也是说，妈妈你别受罪了，是吧？我希望你在这里，多活日子。可是呢？如果你这样，我说我陪你的时候，我每次陪你，我的心都在流血，是吧？我也不知道该给妈说什么，我就给她鼓励啊，给她什么。其实我就是给她增加受罪的时间，是吧？她也，她心里边所想的，什么东西都做不了，天天在那里受罪。那么同时呢，她心里边也是，还想要做点事情，可是她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后这个时间一旦到了，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是吧？所以那日子、那时辰不能随便来，对不对？啊，不能随便来，一来了这个世界就没了。那么也就是说，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这个日子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宽容，因为他宽容，他还在等，还在等，还在等，因为得救的人数还不够。因为他的爱还不能得到满足，因为他要拯救的那些人还在救恩的门外，这是唯一的理由。那么，上帝在等，不是就是这么白白的在那里等。那么，在这个时间里边呢，因为有众先知的预言已经事先说出来了。也就是说，借着今天以色列这场战争，他在向世界震耳欲聋的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复国了，你不管以色列是个好人还是坏蛋，不管他复国以后他是侵占了巴勒斯坦土地，还是他本来就应该得的土地，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复国了。那么，他已经复国了这件事儿，是当今世界圣经预言无可否定，在不可能的环境里边产生了可能。那么这里边有两个，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强调了很多次了：以色列复国，以色列人自己想复国吗？我告诉你，他不想，对吧？这就是以色列的悲剧。所以，以色列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这前前后后，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反犹主义运动。那么，如果我不是预言家，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呢，可能在短暂的未来，全世界还要再掀起一波子，可能跟二战是差不多的反犹主义运动。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以西结书里边有一个预言，那么在以色列复国这个事情上面，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神不会让任何一个犹太人还活在外头，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回国。那么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可能，对吧？那么通常情况下，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复国呢？那就是借着在外邦人你活不下去了，在外邦的地方你活不下去了，你必须回来。所以，犹太人为复国这件事情，其实付出个惨重的代价。为什么付这个代价呢？就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回来了，有一部分人回来了，老弱病残的这些从这个集中营里边放出来的、解救出来这些人回来了，对吧？一回来以后， 他们就成为全世界最强的民族，没有人能打过他。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你看到现在网上都在说，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太嚣张了，对不对？在联合国里边对待这个联合国这个秘书啊，叫什么玩意？叫这个古特雷斯是吧？然后说你就这样，小小的以色列啊，这个还不如咱们中国一个省、一个城市的那么部分的大点的一个人，他怎么那么嚣张？这就是以色列，啊，因为他们心里边虽然也许他不一定是个很相信上帝的人，但是神给他们一种力量，所以过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复国以后就没有人再能够抵挡他们，对吧？所以他们的内心里边有一种极强的那种信心，真的，小小的以色列，圣经怎么描述的以色列呢？就说以色列像雄狮，少壮的雄狮，行走在森林里边一样的，这是圣经里边对于以色列的描述。所以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啊，很多很多，对吧？也发了石油大财，是吧？也中国从这个俄罗斯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啊，这个现在这场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我家伙周围的人都在喊啊，怎么怎么是？以色列说 “shut up”，周围的人都哆嗦，不敢讲话。这就像那个狮子“嗡”一声的时候，那些小猫小狗都赶紧的老老实实的。现在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他凭什么吼一声，全世界都在震动？那个古特雷斯也不敢再讲话，对吧？只是你看那个样子啊，就像那个猎狗啊。那个狮子一吼，那个猎狗就赶紧追，那就尾巴一夹，对吧？就这样子。哎，到时候他还去刺挠刺挠他，一点没有反手的能力，对吧？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神的时间到了，所以神要叫全世界的人看见以色列复国是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件事情呢，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不信，所以上帝说：“你不信吗？你要阻挡我的旨意吗？”这就是你的下场。所以这个不是以色列多么能力，是因为阿拉伯人他不信上帝，他不信圣经，所以他要对着干。上帝说可以，你看看你的结果是什么，是吧？所以他们每次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杀人的时候，做最可怕、最邪恶、最坏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喊一句话，你一听这句话毛骨悚然。所以他们在杀人、砍头的时候，做坏事、做最坏的事的时候，他一定喊一句话：什么话？叫阿拉至大。用阿拉伯语讲，我不会讲，反正就是这个差不多的那个声音呢，就叫做阿拉克，对吧？阿拉克，你一听这个声音，就是他要干最坏的事的时候，对吧？最残忍的时候，他一定喊安拉至大。所以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知道这个信仰的背后为什么是这样子。当然，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是恐怖分子，但是世界上90%以上的恐怖活动都是信奉这种宗教的人干，而且都是热心虔诚，越热心越虔诚，他就越干这种事，对吧？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到这个实际的见证，所以这些人看起来人数多，然后不怕死，对吧？可是碰到硬钉子的时候，他完了。那么这个硬钉子不是以色列，硬钉子是谁呀？哎，是他。所以这个王同弟兄经常引用保罗说这句话，对吧？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吧？你踢的不是以色列。你踢的是让以色列复国，要向全世界宣告他要再来的日子近了。你反对的是这件事情，而他们不信，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说：“哎，那你这样说，那你叫人家巴勒斯坦人怎么办？上帝有办法，你相信吗？全世界都是他造的，全世界的土地都是他的，他要给你一块祝福你，不容易吗？可惜你不信啊，你不信。”是吧？你又硬跟他对抗，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么现在呢，我们 回过头来看咱们今天的经文，是吧？把这个，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啊，也是，根据咱们现在发生的这个实际的状况，是吧？为什么说那日子那时辰呢？因为今天发生的这个状况，就是要提醒我们，那日子那时辰已经很近了。对吧？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在指向这一个目的。那么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那就是主耶稣将近要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几天。那么当时耶稣出了殿啊，那么这个圣殿呢是第二圣殿，是主耶稣时代还存在的圣殿。那么那个圣殿呢，在希律王统治之下，花了40年的功夫，把它这个整修的金碧辉煌，极其光耀，是吧？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是很把这个圣殿呢引以为荣的，那么包括当时的耶稣的门徒。那么他们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正走路的时候啊，门徒就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么我们知道从其他的这个经文里边啊，那个时候是在橄榄山，很可惜啊，咱们这一次去以色列呢就没有机会去橄榄山，因为现在的橄榄山上是阿拉伯人居住区啊，所以我们没有登上橄榄山啊。那么凡是去过以色列上过橄榄山的，我们就知道从橄榄山顶上俯瞰整个耶路撒冷，几乎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旧城的全部的全貌啊。那么这次虽然我们去了科西玛尼园，那是在橄榄山底下啊，我们用信心想象一下，我们爬上橄榄山以后回过头来看那个圣殿的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对吧？那么现在呢，在圣殿的那个平台上建立的是一个金顶的清真寺，那么在橄榄山上呢，对于清真寺和它那个院子啊，整个结构看得清清楚楚，对吧？所以现在呢，那个清真寺也是，那一个风景线里边的最亮点，因为一个亮亮的顶在那个地方，对吧？是成为耶路撒冷最注目。也就是说从物质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是最漂亮的地方，但是呢它只不过是一个金顶而已啊，要相比当年的圣殿那差的太多了。那么在这里顺便科普一下啊，顺便科普一下，有很多人说耶路撒冷是三教发源地啊，是三教发源地，哪三教呢？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已经在查经班里边跟某一些弟兄姊妹说了，这个答案完全错误。耶路撒冷只是一教发源地，哪一教？就是基督教，对吧？犹太教不发源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发源在西奈山，对吧？犹太教是从律法颁布，借着摩西建立会幕开始犹太教，对吧？摩西连耶路撒冷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犹太教的发源地呢？不是，只不过是经过了几百年以后，是大卫把它成为耶路撒成为以色列的首都，然后所罗门把圣殿建在那儿了，是以色列的一个圣地，不错，但是它绝对不是，不是这个犹太教的发源地。更不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跟伊斯兰教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对吧？那么伊斯兰教发源于哪里呢？发源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严格说起来是叫做麦地那，对吧？他在麦地那建立了，然后他打回麦加，然后把麦加成了他现在的圣地中心，对吧？所以伊斯兰教徒啊，一生要不断的做五件事啊，叫五功，其中的一功呢叫做朝功啊，朝圣啊。那么朝圣就是你一生最少一个穆斯林一次要到麦加去朝圣一次，对吧？那么 麦加才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而古兰经里边一次也没有提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怎么可能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呢？是吧？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把那个地方定为他的圣地。撒旦说：“你去一边，这是我的圣地。”这叫做攥在圣地里边，自称为神，他是个假神，是吧？为什么说他是？咱们暂且用这个"基督教"这个字啊，还是我们说用基督信仰这一个信仰的发源地？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在那里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在那里死里复活，因为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教会诞生在那里。阿门。所以初期教会的诞生，使徒们起来讲到五旬节的时候，3000人信主，教会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了。所以那个地方只有基督徒的圣地、发源地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耶稣在那里把成就人类救赎的大功，最后在十字架上在那里宣告说什么？成了，对吧？那个成了的那一个宣告，就使得耶路撒冷成为普世人类的圣地。因为是救恩，我们每个人的救恩，就是在那个地方做起来的。那么在那里做起来，耶路撒冷叫做平安之城，对吧？啊，耶路撒冷叫做平安之城。那么，哇，这个是从橄榄山上看下去的这个图片啊。可是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平安。现在我们知道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哪里？在麦加，麦加真的叫做平安之城。麦加绝少发生战争，我没有研究过，大家可以回去研究啊。麦加有没有从他伊斯兰教开始发展起来以后，有没有外族去侵略过麦加？我估计没有，对吧？那么犹太教的圣地在哪里呢？在西奈山，咱们说了，对吧？西奈山从来都是荒凉的，是吧？那个地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那个地方真的叫做平安之地，对吧？唯有耶路撒冷不平安，为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个最不平安的地方，为什么？你看现在啊，巴勒斯坦前些日子这个哈马斯提出来停火要求，对吧？其中有一条就是，应答应我们，当我们，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我们的首都要建在耶路撒冷，对吧？这是一个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必须以色列人要答应这件事儿。巴勒斯坦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建过首都啊，从来没有过。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吗？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去过耶路撒冷人知道，其实有人说，如果世界上有10分美，有9分在耶路撒冷，我把大牙都笑掉了，是吧？那个地方哪里美？满目疮痍，对吧？民杂，乱糟糟，对吧？没有一样好的地方，哪里美？当然，我们先不管他凭什么这么说，对吧？可是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个 Jerusalem 啊，这个在原文里边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啊。他为什么不平安呢，弟兄姊妹？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莫想我来是要地上太平，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要征战，因为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手下，所以那个地方是基督上帝的圣地。撒旦说我就打你，对吧？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不平安的原因，越是属灵的地方，属灵的征战就越强，撒旦就越攻击，是吧？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面建着一个清真寺，表面上看起来上帝输了， 你的圣殿都给人家拆了，上面都建了一个清真寺了，你还是真的上帝吗？同样的话发生在十字架上，对吧？你就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下来呀、啊？嘿，你什么上帝？呸，对吧？这个就是世人。所以每一次我们不了解属灵本质的人，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会非常的失望，觉得这就是圣地吗？哎，这就是上帝的地方。相反的，你到了这个麦加的时候，你真的是去麦加的时候，很多穆斯林以前的时候他们不大虔诚，一到了麦加回来以后变得特别虔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金碧辉煌，平安的不得了，富足的不得了。哇，到那里一看，哇，人的心就震撼，啊，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啊，或者就开始去敬拜。可是到了耶路撒冷呢，你一点神圣感都感觉不到。为什么？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不与世人在地上争那个表面上的、物质上的、人建立起来的那个辉煌，神不要。所以耶稣在地上和耶路撒冷在地上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看不出来他是上帝的儿子；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城，人也看不出来。我多说了这么些话啊，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客观事实发生在我们眼前，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快快讲今天的经文了。当门徒把这个圣殿指给耶稣看的时候啊，多么辉煌，多么辉煌，对吧？引以为骄傲。耶稣却给他们泼一瓢冷水啊，说：“你不是看见这个这么辉煌的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没有石头。”留在另外一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耶稣说这句话，宣布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物质的东西是不值得骄傲的。如果你们以物质的东西骄傲，而掩饰了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物质的东西就变成偶像，变成要被咒诅的那一些东西，知道吧？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宣告。马上旧约就要结束了，因为圣殿是旧约的代表，啊，当旧约兑现，新约来到的时候，旧约的那个影子就要结束了，因为本体要来了，天上的圣殿要开了，地上的圣殿就要结束了，对吧？而且结束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结束的干干净净。所以，咱们有弟兄姊妹相信有第三圣殿还要再建起来啊，这个那么这个不知道啊会不会建立起来不知道，以色列人正在盼望着这件事情，但是我个人相信第三圣殿是不能被建起来的，而且它建起来也不能再被使用了，对吧？这个是我的信念啊，因为天上的圣殿已经有了，地上的圣殿如果再建的话，那么这两个圣殿怎么回事呢？那影子已经过去了，那影子还要再回来。这个不大合理啊，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大合理啊。当然，神有没有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呢？我不敢说啊，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看起来的可能性不大啊。那么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呢，应验了没有？应验了。啊，所以在说了话这三十多年以后啊，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辉煌的圣殿就结束了，对吧？然后他们就上了橄榄山，坐下，门徒暗暗的到他面前来啊，就问他了，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人很希望知道什么时候，对吧？啊，人很希望什么时候？为什么问什么时候？为什么问什么时候？耶稣有没有答什么时候？没有。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你别问什么时候。但是人喜欢问时候，喜欢投机取巧，对吧？我告诉你，还有1000、2000年以后，所以他们就放心大胆地说耶稣不会来，2000年以后才来。所以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耶稣不给你这种机会，是吧？所以耶稣不告诉你什么时候，他只告诉你。”他来之前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啊，有什么现象？那么，门徒问啊，这个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这就显然谈的就是世界结束了，耶稣再来了，是吧？整个的这个新约兑现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发生的事啊。问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来？那么耶稣首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先说什么呢？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么与谨慎相反是什么？马屁大意，对不对？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如果你几个星期不来聚会，可能你很快就会对圣经、对信仰、对基督再来、对于很多事情的警觉度就会迅速下降，然后你很快就会跟世界上你忙碌的那些事情在里边，你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你的脑子里边很快就会对这些东西变得淡漠，啊，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啊。然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对吧？然后就说有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迷惑很多人，然后打仗的风声等等等等的啊，这个地灾难各种灾难要发生。那么我们知道，从主耶稣之后，这种灾难从来没有断绝过，对吧？这种灾难一直在发生。那么这个只是一个过程，是吧？那么到了最后。什么时间是世界末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用网络传福音了，现在根本就用不着见面了，对吧？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效率方法多到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过的，是吧？所以现在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但是传遍天下，这个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对吧？那日子、那时辰，主耶稣什么时候福音传遍天下？他突然来到了，没有人知道。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啊，在这个第三节到第13节这里边，这个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啊，一个总体的概念。从圣殿被拆，然后多灾多难，到最后福音要传遍地极啊，向万民做见证，普天下做见证，就会最后就末期快。就到了，对吧？这是一个概述。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因为经文比较长啊，所以我刚才读经的时候没有全读出来。那么在这里呢，就接下来啊，就开始讲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镜头忽然拉回到了以色列，拉回到了耶路撒冷。是吧？我们说刚才说圣地在哪里？圣地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圣地在耶路撒冷？因为救恩在那里做成。咱们刚才讲了，对吧？所以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这表示有外邦人要来侵略耶路撒冷，占领耶路撒冷。那么这件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重点指的就是在7世纪初期的时候，伊斯兰。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外邦人没有他，虽然你像罗马人啊，他推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他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坐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他的庙啊，或者他的殿宇，自称自己是神，没有。所以罗马人干了一个很坏的事儿，除了他把这个犹太人全部赶散之外呢，他把那块土地改了名字，对吧？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命名为巴勒斯坦地，啊，这个名字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啊，这不是巴勒斯坦人自己起的名字，是罗马人给他起的这个名字，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忘记耶路撒冷，忘记那块土地是他们的家园，对吧？这是罗马人干的事儿啊，他们当时的时候把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都给改了。啊，改了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那个名字乱七八糟，这个挺长的一个名字啊，是个，这个希腊语的一个名字。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啊，但以理书里边有一个预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就是指的公元7世纪啊，伊斯兰对于。耶路撒冷的侵略和征服。那么回过头来啊，那时犹太人应该 逃跑，逃跑，逃到山上，然后回家不要拿东西，是吧？这个也不要回家取衣服。那些日子怀孕的奶孩子有祸了。那么有一些时候，我们解经的时候认为这个就是世界末了7年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是犹太人大流散的时候的情况，对吧？是历次被逼迫，罗马人逼迫他们，啊，伊斯兰教徒逼迫他们，那个时候的情况，对吧？所以这是专门对以色列人的一段预言，专门对犹太人的一段预言。那么那个时候必有大灾难，犹太人就在公元70年和120年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人，据说有上100万，对吧？所以那个灾难非常非常的大，对吧？所以说之前之后啊，都不会有那种大灾难了。若不是这个减少那个日子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得救了。但是为了选民啊，也就是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啊，那个日子要减少啊，这个是指的当时。以色列人被赶散的时候，那么后来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啊，其实当时伊斯兰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最后攻城的时候呢，没有打，是吧？犹太人投降了，所以这个犹太人把城的钥匙交给这个阿拉伯人啊，那个将军好像叫奥马尔。交给他的时候啊，他心里边就默默地说了一句话，说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的，现在来了，对吧？据说当时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啊，在这个耶路撒冷3000年里边有记录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过了，而且发生了1500年、1400年、3400年了，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呢，一直。影响到今天，是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假基督不断的出来，假先知不断的出来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去一一对号了啊。那么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你不可以说在房间里，也不可以在那里。他来的时候要像闪电一样，这是一个普世都要看见的一个见证。然后当那些日子灾难过去了以后。啊，就是以色列灭亡了啊，赶散了全世界了。这个大灾难过去以后呢，世界上会发生一件事儿。那么这里说呢，那时人子的兆头，这个兆头叫神迹，和神迹是同一个字啊。英文里面翻译成 sign 啊，这个字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么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日头变黑，月亮不亮，众星坠落。众星会坠落吗？不会。其实主耶稣讲的啊，有些地方说好像树被摇撼，落下这个熟透了的果子，是吧？其实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树熟透了以后，你一摇晃，果子掉下来，对吧？那么这时候你再看树的时候，什么感觉？果子都没有了，剩下寥寥几个还在上面，对吧？弟兄姊妹，现在晚上你抬头看看天上还有几个星星？不是星星掉下来了，是我们看不见了。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空气污染。不是说那些星星都掉下来了，是那些星星看不见了，对吧？已经被雾霾挡住了，是吧？在很多地方，太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北京的什么上海的某些地方的照片啊。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个太阳像个橘子一样在天上，有没有见过这种照片，对吧？就是雾霾这个空气污染所导致的天空的现象。因为在过去，人类没有今天的工业，没有今天的污染，所以没有今天的天空都变了，人类在地上作孽导致的这个结果。那么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那么这个时候说，他要看你，他们啊要看见人子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以东的橄榄山上，耶稣走的时候， 就驾着云走的，对吧？他回来的时候是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天使宣告过一句话，就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对吧？天使宣告过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的望天呢？那现在怎么离你而去的？他将来还要这样回来。所以所说的就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件事情，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是个瞬间要发生的事儿。这件事情还没有到，但是这个事情必然来到。那么，在这个事情必然来到之前，要发生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下边就说了啊，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天的四方，啊，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是什么？这是以色列的复国，是吧？这是以色列的复国。所以，从锡安运动开始，这个 Zionism，犹太人叫做犹太复国主义，啊，所以他们唱那首歌叫做《期盼之歌》，我翻译的对吧？叫做《期盼之歌》啊，他们遥望着锡安山的山顶，对吧？然后2000年的盼望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一定要回国，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自由的国家，在哪里呢？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国歌。其实从这个200-300年以前的时候，这个锡安主义运动就开始兴起啊，然后开一个是个大会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名字问王同弟兄。啊，1897年啊，1897年，第一届这个锡安主义运动，对吧？哎，那个人叫什么？那个。Hertz 啊，这个人，反正中间呢有好多这个就是促成这件事情一步一步发生的啊，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我们说，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的时候，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巴勒斯坦从来没有在那建过国，啊，任何一个国家在那从来没有建过国。那个地方叫巴勒斯坦什么地区？啊，咱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从来都是巴勒斯坦地区，那里没有一个国家，到现在也没有巴勒斯坦国，对吧？还是以色列唯一的一个合法的国家，在那块土地上。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一个不可否定的征兆。其他的，你看天上，哎呀，星星多，星星少，这个东西很难说。但是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是不可否定的一个客观事实，现在已经发生了。所以这里说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现在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个主说啊，这个时代都要过去，他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但是36节就说了啊，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下边说那日子像什么呢？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挪亚的日子，我们说有两个，第一，世俗化，世俗化不是犯罪特别多，而是世俗化。世俗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追求属肉体的生活，而不再敬畏上帝，不再相信上帝，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啊，其实从人的眼光来看，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都是非常太平盛世的日子，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人欢欣快乐地享受肉体生活、物质生活，和平相处，没有战争，物质发达，吃喝玩乐，这个就是当今世界的特征，对吧？物质超丰富，对吧？人超自由，对吧？这个享受现实，忙忙碌碌，对吧？但是忘记了上帝，因为你忘记上帝，在上帝的眼中看，你就在浪费生命。你再怎么吃喝，将来能上天堂吗？ 那么你将来是地狱的火柴，你暂时享受这个最终之乐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这个世界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时候，不是。可能是一个非常法治、非常理性、非常科学发达、社会非常太平、物质非常丰富、社会非常公平的地方，但是不信上帝，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挪亚的日子，也是罗德的日子，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日子的特征。那么这里说，当洪水来的日子，人照常干什么？吃喝嫁娶，这里没有说犯罪，对吧？吃喝嫁娶是犯罪吗？当然不是，表示他们享受生活，对吧？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最要命的事就是下边这句话，在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人们都在天天吃喝玩乐，社会这么好，对吧？享受不完的享受，对吧？高兴的要命的时候，他怎么还会想到要敬虔，要预备好自己呢？这个是挪亚时代的最要命的地方，叫做不知不觉。今天咱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被我们今天，尤其在澳大利亚这种表面上的社会太平、表面上的物质丰富、表面上的平安稳妥被迷惑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现实的社会里边有一个震耳欲聋的见证是什么呢？是不可否定的见证，就是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打仗，就是要叫全世界知道那个日子近了。你看见了吗？以色列复国了，是吧？现在还在等你们，还在等你们，不要睡觉，不要只顾着你眼前的吃喝玩乐，醒醒吧。这个信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下边说，你要像防贼一样的来防备，那日子可能忽然来到了。最后呢，用彼得后书的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啊。那么在彼得后书里面呢，看一下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呢，一开始啊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对吧？咱们每次讲到讲的都是叫做非常重要的字，从来没有次重要的字啊。非常重要的字是哪一个字呢？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第二封信，对吧？这两封信都是为了提醒你们。下边重要的字出来了，哪个字？哎，提醒你们诚实的心啊，弟兄姊妹，咱们自己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咱们自己对自己诚实吗？我很严肃地问大家，我们对自己诚实吗？我告诉你，人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最坏的功能、最可怕的功能叫什么呢？叫骗自己。就骗自己，对吧？人死如灯灭，对吧？这都骗自己，自己是猴变来的，是吧？就骗自己，太可怕。所以激发我们什么呢？要诚实，要诚实，要真真实实的认识自己，真真实实的认识现实。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发生，对吧？千万不要把自己骗了，用暂时的这一点物质的享受把自己给麻醉掉了，不能啊，弟兄姊妹。耶稣说了那句话，但愿在我们的心里边，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何况你根本赚不到全世界，对不对？你吃喝玩乐的那一点算什么？是吧？为了这个你把你的命丢了。所以这两封信为的是什么呢？激发我们诚实的心。这么丰富的世界是进化来的吗？这些骗子，是吧？哎，我们就信吗？一个人能是猿猴变来的吗？哎，我们信吗？是吧？ 然后下面说，用诚实的心来纪念众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现在用诚实的心想想，这个世界有任何其他的宗教有像圣经这样的预言吗？而且有圣经这样的伟大的预言，伟大的应验，这个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个，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兑现，有没有？伊斯兰教里边有吗？佛教里边有吗？宗教都一样。这个叫没有诚实的心。如果你真的诚实，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比较一下，我拍桌子，对不对？不要骗自己，是吧？拿出来看看吗？咱们中国人讲的话，是骡子是马，拿出来遛遛，对不对？你是真的吗？拿出来看看，是吧？谎言是不容易，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就是怕我们不去揭穿它。所以，我们要用诚实的心来纪念众先知所说的话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那么，刚才咱们读到的就是主耶稣亲自的命令，对不对？然后就是使徒所传给我们的，是不是？第一要紧的事儿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有好讥诮的人就说：“世界末了哪来的这么和平的时间？怎么可能？是吧？”当时的人，洪水之前的时候，忘记了上帝的作为，说哪里有可能，对吧？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今天人也是一样的忘记。那么刚才咱们讲了，神还没有来，到今天还没有来。我们相信主在天上都急死了，他在等待着迎接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的心迫切，但是我们却对他麻木，我们却对他冷淡。所以上帝不惜用战争，用各种方法来提醒我们，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来提醒大多数的人，在世界上的这些人，或长或短，是人类肉体的死亡不是最终的悲剧，人类要永远下地狱才是最终的悲剧，对不对？所以神牺牲少数人的生命，为了提醒大多数的人。那么，不是在地上你有什么前途，而是在永生的国度里面不至于失落。然后下边说，当那日，第十节，但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对吧？主来的那日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咱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今天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核大战，这是核战争，是吧？因为在彼得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火，这么大的声音，没有的，是吧？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之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切切仰望主日子来到呢？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所以地上的火有什么的火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消化掉呢？只有核武器，没有别的。那么我们已经强调了千万遍了，对吧？东西冷战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积攒核武器，军事竞赛，对吧？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是让我们看一下那场大火是怎么回事。所以日本先吃了两颗原子弹，对吧？那我们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对吧？所以上帝已经把这个这些信息啊给我们提醒的越来越清晰了。那么，俄乌战争的时候，俄罗斯就发出过用核武器的这个信息，对吧？这次以色列又发出来了不管他是有目的的还是没目的的，就是以色列已经亮肌肉了，对吧？你阿拉伯国家想动我吗？对吧？这个我这里有足够把阿拉伯世界全部炸平的核武器的力量，对吧？而且你打我吗？我有足够的反你导弹的这个防御能力，对吧？你打我不可能，阿拉伯国家有几颗原子弹，对吧？打我不可能。你从中国打吗？可以。你多远？我立刻就给你拦住。这一次这个胡塞不是发了一颗吗？是吧？以色列把成功的已经拦掉了，就告诉你，你打我不可能，我打你随时都可以打你。现在就这个程度，所以大家都不敢动，因为知道那一场战争真的一打， 全世界就完了。但是这个战争不会打吗？圣经告诉我们会的，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那个按钮一旦按下去，这个世界就没了，对吧？所以2000年以前，圣经已经把这个世界末了准确的预言出来了。弟兄姊妹，还有更准确的预言吗？对吧？然后下边说，我们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第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心中最盼望的。所以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地上，这地上没有公义，没有和平，没有这个盼望，对吧？等待我们的会越来越糟的社会，等待我们的是越来越衰老的生命。你在地上不可能越活越年轻，你也不可能避免那一咔啪最后那一刻的来到，对吧？一个人是这样，世界也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意义不在这里，意义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是为那个做准备，而且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什么时候做好准备。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摆在我面前了。所以最后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件事情，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无可指责，安然建筑。这是最后的呼召。那么天上的居所，这里中文翻译成有意居在其中，其实这个翻译呢有一点太委婉了，其实说那个是义的家，就是那个家里边充满着公义，那里再也没有不公义的事情了，所以那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当中，那些虔诚的人，他们也没有看见，居然你的预言，你的应许，居然是如此之精准的应验了。今天我们看见了，甚至我们亲身经历了，主啊，我们看见了你的荣耀，看见了你的大能，也看见了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你现在还在忍耐，还在宽容，因为你救恩的门还没有关上，现在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那一颗诚实的心，让我们不再欺骗自己，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让我们能够冷静地思考，看明白人生的道路。好在你圣经光的照耀中，在你圣灵的感动里边，使我们这一生当中做正确的决定，不至于在永恒里边后悔。主要这件事情不是凭我们的热心，我们的能力能做成的。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美城教会，主啊，你过去已经祝福了，主啊，如今我们仍然仰望你，求你再一次赐福给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也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继续为你发光作盐，继续为你结出果子。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牧师的信息，再次的来呼唤我们心里那一颗沉睡的心。感谢主，今天。